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车一伦，在湖北公路客运集团汽车站开展引导咨询、秩序维护和重点帮扶工作。一天下来，虽然有点累，但很快乐，很开心。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熊蛋，家庭装修污染咋办呀？
当然用绿森林硅藻泥啦！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绿森林硅藻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春天姐姐，欢迎你来收听今晚的小喇叭。今晚的节目呢，有博士爷爷回答小问题，有小金豆来讲故事，还有春天姐姐播讲绘本哦。30分钟的时间给你轻松和快乐，赶快来听吧。首先请出博士爷爷。有小朋友想知道，为什么乌龟能活那么长的时间？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博士爷爷你好，我是邓浩辰小朋友，今年6岁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乌龟能长命百岁？
为什么乌龟能活那么长时间呢？说到乌龟呀，这是一种咱们经常看到的动物。在动物王国里，乌龟被认为是长寿冠军。那么他们怎么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呢？原来啊，这与他的生活习惯和生理机能有着很大的关系。小朋友们都见过乌龟，知道乌龟啊有一个坚硬的甲壳，这就能让乌龟的头啊、肚子啊、四肢啊还有尾巴都能够自如地缩到乌龟壳里，得到很好的保护，避免了受到外界的伤害。乌龟呀，还有一种喜欢睡觉的习惯，它既要冬眠，还要夏眠，一年要睡上10个月左右。这样一来，乌龟的新陈代谢就会非常的缓慢，消耗的能量也比较少。另外呀，乌龟的心脏机能比较强，这对乌龟的长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动物学家们还发现，乌龟长寿的秘密还与它独特的呼吸方式和缓慢的细胞分裂等因素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你明白了吧？乌龟之所以长寿，这和他的生活习惯和身体机能以及心脏的机能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谢谢博士爷爷的精彩解答。好了，下面我们请小朋友讲故事。
我现在在认字，我都会给爸爸妈妈讲故事了。
回来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早都会跑。
司马光咬着小嘴唇，睁着大眼睛，眉毛皱了起来。
一块糖，一块糖就甭要了，不是我牙底儿那儿粘着呢。
亲爱的小朋友，这些可都是我们小喇叭的小金豆子，个个讲起故事都很出色。今天该谁出场了？
甜甜姐姐，我来了，小喇叭故事屋开门吧。
好吧，那小金豆的出场时间开始了。今晚第一位出场的，他叫耿天琪，今年8岁，来自冰城哈尔滨，他是个男孩。在微信上他联系春天姐姐，他告诉我，每天睡觉前呀，都要躺在床上全神贯注地收听春天姐姐的故事。偶尔生病的时候，春天姐姐讲的故事更是他的良药了。他祝春天姐姐心情愉快。哦，真是个懂事的小男子汉，谢谢你的喜欢，春天姐姐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耿天琪，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燕子和水牛》。一个盛夏的早晨，一头水牛在河边的一棵大树下歇息乘凉。这时，从远处飞来一只燕子，它热情地跟水牛打过招呼后，便停在了那棵树上。你这么远飞过来就是为了喝大河里的水吗？随便一滴水就不够你喝了吗？水牛抬起头对树下的燕子说。燕子笑了笑说，你可不能这么想，我喝的水可比你喝的还要多。水牛哈哈大笑道，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就再比试比试吧，燕子说。燕子知道马上就要涨潮了，于是让水牛先喝水。水牛浮在河边，张开大嘴，用力去吸河里的水。可是任凭它怎样努力，喝水都没少，反而多了起来。水牛肚子鼓鼓的，实在喝不下了。燕子看准时机，见潮水要退，马上把嘴伸进了水里。水牛看着见少的河水惊叹道，真没想到你小小的身体这么能喝水，看来我的确是不如你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学会善于观察事物，并掌握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动向，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并很快取得成功。
谢谢耿天琪，感谢你来参加小喇叭节目，祝你更聪明更快乐。故事讲得真不错，加油哦。好，下面请出第二位小朋友，来自河北省保定市青年路幼儿园的唐一晨，今年4岁半，每晚都要听我的故事来入睡。除此之外呢，他还特别喜欢阅读，也希望有一天能在节目里听到自己讲的故事。好嘞，那今天就让你梦想成真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年路幼儿园中五班的唐一晨，我今年4岁半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好听的绘本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古丽和古拉》。田鼠古丽和古拉提着大篮子到森林里去，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我们的名字叫古丽，叫古拉，在这世界上最最喜欢啥？做好吃的，吃好吃的，咕哩咕啦，咕哩咕啦。要是捡到满满一篮橡子的话，就放好多好多糖，煮得甜甜的。
要是捡到满满一篮栗子的话，就做栗子酱，煮得软软的。
他俩一边说着一边走，忽然，哎呀，路中间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大鸡蛋。呀，多大的大鸡蛋呀，可以煎一个月亮那么大的荷包蛋。 狐狸说，
能做一个比咱们的床还厚还松软的鸡蛋卷儿。古拉说，
还不如做个蛋糕更好，能做一个从早上吃到晚上也吃不完的大蛋糕。古丽这么一讲，古拉也赞成说，
这个主意好，
可是怎么才能把鸡蛋弄回去呢？这个鸡蛋太大了，篮子装不下呀。古丽说，
抬着走呢。古拉说，
鸡蛋太光溜，会从手上滑下去的。
咕噜着走呢，
撞到石头上会碰碎的。他俩抱着胳膊想了一会儿，啪，古丽拍了一下手，那咱们把锅拿来在这儿做吧。
嗯，这是个好办法。
啪，古拉也拍了一下手。古丽和古拉急忙跑回家去准备东西，最大的平底锅，面粉、黄油、牛奶、砂糖、大碗打蛋器，两条围裙、火柴，还有旅行背包。锅太大，背包装不下，没办法，拖着走吧。
没办法，咕噜着走吧。
古丽和古拉先系好了围裙。嘿，砸鸡蛋了！古丽挥拳头向鸡蛋砸去。哎呀，疼死了，好硬啊！古丽流着眼泪跳了起来。用石头敲吧，古拉说。用石头才把鸡蛋敲开了。古丽赶紧把鸡蛋打到大碗里，放上糖，用打蛋器搅拌，然后又加进了牛奶和面粉。这时候古拉又用石头搭起灶台，又捡来柴火，好在锅里涂上黄油，把大碗里的面糊倒进去，盖上锅盖，把锅架到火上。
我们的名字叫古丽，
叫古拉，在这世界上最最喜欢啥？做好吃的，吃好吃的，古丽古拉，古丽古拉。
他们一边唱着歌，一边等蛋糕烤好了。你们在做蛋糕呢，真好闻呀！树林里的动物都瞅着鼻子跑来。是啊，古丽和古拉不是小气鬼，等，请大家等一等，一会儿请你们吃蛋糕。哈哈，烤好了吧？古拉掀开锅盖，啊呀，金黄色蛋糕，又松又软的蛋糕。哎呦，我看样子就很好吃，大家都瞪圆了眼睛，高兴得不得了。那个好吃劲儿啊，就别提了，剩下的只有金光光的大锅和大鸡蛋的空壳。猜猜看，古丽和古拉用鸡蛋壳做了什么呢？
嗯，小汽车。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谢谢唐一晨，故事讲得真不错，声音很好听，祝你在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喜欢你哟。好啦，下面是抱抱熊故事时间，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24节气的故事，今晚来听第二篇。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可突然就下雨了。放学的孩子都赶紧往家里跑，叔叔伯伯们都不紧不慢地冒着细细的春雨，继续在田里耕地整地。爷爷告诉牙牙，一物地一时，地物人一年呐。春耕不及时，播种的作物呀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的生长了，也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雨水时间点在2月18号到20号之间。雨水是反映降水现象的节气，代表着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就已经暖和得无法形成雪花，下雨天逐渐增多，万物开始萌动了。虽然雨水时节气温已经开始升高了，但冷暖变化比较大，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所以古人提倡春捂，也就是说在春天呀还要多穿些衣服呢。唐代诗人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叫《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雨水节气，气温会升到零度以上。春姑娘带来了淅淅沥沥的雨水，这时大地湿漉漉的，开始享受一年里的第一次沐浴。我们都说春雨贵如油，雨水三候，一候塔祭雨，二候后燕北，三候草木萌动。成排的大雁会从遥远的南方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是真的来了。这就是后燕北。七九河开，池塘里的冰块会彻底解冻，鱼儿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啦。饿了一冬的水獭高兴地盼着鱼儿们出水吐气，这样它就可以趁势捕了鱼填饱肚皮了。这就是塔祭鱼。池塘边的柳树在雨水中发了芽，雨珠顺着枝条滚落，钻入泥土，地上的小草们纷纷地露出了头。柳树旁的杏花已经悄悄地开满枝头了。杏花一生的颜色变化很大，含苞的时候是纯红色的，开花的颜色逐渐变淡，而花落时会变成雪一般的纯白色。在雨水这个节气，农村开始呈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雨水春雨贵如油，顶棂罢云防伤流。多积肥料多打粮，精选良种夺丰收。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小麦，在雨水的滋润下开始反青。如果遇到干旱，就需要及时的灌溉。农家肥被一车又一车地拉出来撒到田里，借着春耕融入土里，作为农物生长所需要的有机肥料，为春种做好准备。农历的元宵节往往与雨水节气时间很相近，白天人们舞龙舞狮踩高跷，晚上观灯赏月猜灯谜，全家团团圆圆吃元宵。而过了元宵节才算真正的过完了年，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学期也开始了。惊蛰，一阵春雷响，沉睡了一冬的小动物们从洞里钻出来了。牙牙想着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或者树底下，就吓得赶紧往山下跑了。惊蛰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之间，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给惊醒了，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春雷是惊蛰节气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现象，古人在这一天呀以各种形式来祭拜雷公，祈求雷公保佑平安。根据惊蛰这天的天气还可以预测以后的天气呢，比如冷惊蛰暖春分，有惊蛰刮北风从头令过冬的说法。 近代陶渊明曾经写有《仲春告始雨，始雷发冬雨，仲蛰各前害，草木纵横舒。惊蛰至，雷声起，冬去春来，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会碰撞，就会形成雷电，而雷电能起到消毒杀菌、净化空气的作用。惊蛰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明，三候樱化为鸠。山桃花开了，漫山遍野如花海一般。山桃花开得早，它是先开花后长叶，它的花梗很短，或者几乎没有，看上去呀，就像贴着树干开的。除了山桃花以外，桃花还有很多的种类，花瓣的颜色和数量也各不相同。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明媚春日里最惹人喜爱的景观了，这就是桃花开。春雷乍响，睡了一冬的动物们苏醒了，它们从地底下爬出来，开始活动。古时候，人们以为冬眠的青蛙、蛇、蟾蜍、蚯蚓、熊和昆虫是被雷声惊醒才爬出洞穴的，而实际的情况是，到了惊蛰节气呀，气温回升得很快，地下的温度也开始升高了，对温度敏感的冬眠动物本能的就感受到了气温的升高，所以体温开始回升了，新陈代谢逐渐正常，肚子饿了当然就要起来寻找食物了，这才是冬眠动物苏醒的真正原因。村里田间到处都是黄鹂鸟和斑鸠的歌声，原本活跃的鹰躲起来开始繁殖后代，反而啊不太能见到了呢。古语说酒尽杨花开，农活一起来，惊蛰不爬地，好像蒸馍跑了气，春日农家闲不住，赶马牵牛耕作忙。早春土壤水分比较充足，土地尚未完全解冻，春播地经过漫长冬季的风化作用，地表结上了一薄层硬皮，蒸发水分的土壤毛细管啊比较多，早春耙地不仅可以切断毛细管，还能形成一薄层细碎的干土覆盖于地表，这样就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所以哪怕春雷阵阵，村里人仍然忙着施肥、耕地、犁地、耙地、清理沟渠，保证春播的顺利进行。惊蛰节气里会遇上农历节日二月二，人们认为这天呀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叫做剃龙头。惊蛰乍暖还寒，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使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所以有些地方呀有惊蛰吃梨的习俗，吃梨可以化痰止咳，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引起的不适呢，所以小朋友一定要多吃一点梨哦。好啦，在今晚节目的最后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介绍在本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大型儿童剧《时间森林》。 作为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中唯一一部儿童剧，《时间森林》的创作呀，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这部剧是中国儿艺刚刚走过一个甲子以后的第一部原创作品，以现实生活为载体，尝试用魔幻的手法诠释时间的意义，能引发孩子和大人对时间的思考，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问。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现实题材作品，春天姐姐在上周六也去观看了。如果按年龄段来分的话，我觉得这部剧呀，更适合小学以上的大孩子，它会让观众体会到时间的意义，学会去节约时间，享受时间，在拥有爱的时间里，感受身边人带给我们的温暖和爱。推荐大朋友来看一看吧。嗯，好了，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感谢小朋友的收听。如果故事还没听够，你可以关注春天姐姐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春天妙妙屋”，来听更多好玩有趣的内容。嗯，今晚就听到这儿了，祝小朋友晚安，睡个好觉。
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所有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每个家都值得拥有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我是刘涛，买沙发我选斯蒂罗兰，斯蒂罗兰舒适非凡。
创维 IDD 变频洗衣机，节能静音更稳定，十年保修，致享健康生活。
客厅配沙发，请选皇马梦丽莎，高端沙发真专家。
千家万户我选红桃，红桃陶瓷正品正货广东砖。
厕所革命，干净中国，九牧315品质先行，六重惊喜，
九牧。
客厅配沙发，请选皇马梦丽莎，高端沙发真专家。
美菱 M 先生冰箱，玫瑰33天绽放如初，保鲜不满意，半年可退货。美菱，让美好来临。
环球建材家居产业集团中国联塑为您打造品质好生活。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直播中国。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方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教育部介绍各地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有关情况，2019年北京小升初取消特长生。截至去年末，我国政府负债率为36.2%，风险可控。成品油价格今晚24点上调，下一轮小幅上调或将搁浅。北京市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PM10浓。